哎，你在看圣经？
是啊。
但是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
有些地方不好明白，又没有人指教我，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。
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、找寻答案的方法吧。看，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。
哦，这个是
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。
欢迎弟兄姊妹在听完了读经之路环节之后呢，继续收听圣经信箱这个环节。我们是要解答福建省罗弟兄所提的问题。福建省罗弟兄的问题是这样的，他说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说，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。请问该隐的妻子是谁呢？当时世上不是只有亚当、夏娃和该隐三个人吗？因为呢，亚伯也已经死了，所以是三个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该隐就是没有妻子的，对吗？为什么只有三个人，但后来该隐可以娶妻子呢？这就是福建省罗弟兄所提的问题了。好了，有关这个问题呢，让我们呢用一种推想的方式来回答吧。因为很明显，这个问题呢不是圣经内容里头可以让我们找到答案的。圣经没有说该隐的妻子是谁，是怎样来的，只是说呢该隐与妻子同房，那就肯定呢他是娶了妻子，而且呢他和妻子呢又有自己的后裔。那圣经没有交代该隐的妻子从何而来，那我们怎样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呢？那首先呢，我们肯定啊，神呢只是创造了始祖亚当和夏娃两个人，神并没有在两个人之外呢再创造其他人。因为圣经就说了，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之后呢，人类的那个的繁殖，那个的后裔呢，完全是由亚当夏娃而来，这也是他们在地上的其中的一个责任啊，可以呢去生养，让人类可以在地上继续的去生存，继续的管理这个大地，承担从神而来的一些的责任。所以呢，神呢没有在亚当夏娃之外再造了其他人。所以呢，该隐的妻子从何而来呢？按照这个最正确或者是可信的推想呢，就是从亚当夏娃而来的。因为创世纪五章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在亚当930年的这个寿命之中呢，他还生育了另外的子女。当然呢，圣经主要呢就写出有该隐、亚伯，还有呢这个瑟特，但是亚当还有另外的子女。神也命令呢亚当夏娃去繁殖一个大家庭，可以令人类遍布全地。这是创世纪一章24节给予人的其中的一个的责任和委托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假设，而这个假设也是呢有充分的理由的，就是亚当夏娃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只有这两个人，他们以下的一代呢就自然的需要是兄妹通婚，才可以呢继续的繁殖后代。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呢，人类就会绝种了。当然呢，这一种近亲的兄妹的通婚呢，到了以后几代之后呢，因着这个不同的家庭的繁衍下去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人类多了一些的选择，选择这个表亲去结婚也可以选择血缘关系比较远的人去作为配偶了。当然呢，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身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可能心中都有一种的疑问，就是哎，这岂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乱伦的那种的关系吗？但对这方面呢，我们又需要有一个的理解其实呢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按照这个人类学的研究呢，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当某一些的人类的种族他们繁衍初期的时候呢，其实都是需要家族里头去通婚的，这对他们来说呢，这是一个繁殖的需要，而不呢涉及我们今天现代的那个伦理道德那方面的概念。而且以后 当人口更多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发现啊，就是近亲通婚的会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呢，就会不断的改良改进这种的啊婚姻的制度和婚姻的关系，这是一种人类自然发展里头所经历的阶段。当我们在啊往后看《立位记》第20章17节的时候呢，家庭和婚姻关系制度呢又有一种的演进了。因为《立位记》20章17节就很详细的记载了关于兄妹通婚的禁令啊，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那个繁衍之后进步之后那种的关系呢，那种的观念呢也有了改变。兄妹通婚呢已经不再是一件合宜的事情，甚至乎呢从律法或者今天我们的法律上给予一种的啊禁止，认为呢这是乱伦的罪。但在这些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之前呢，回到最初创世不久的时候呢，我们相信呢该隐、瑟特还有亚当的其他的儿子呢，他们都必须选择同样是从亚当、夏娃而生的姊妹来作为自己的妻子的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之路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给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